你想啊，想象一种病毒，当你感染它的时候，你完全不会发烧，也不会咳嗽。
任何生理反应。
对，它完全绕过了你的生理免疫系统，就那么悄声无息地潜入你的大脑，然后直接向你的手指下达指令，让你在屏幕上本能地按下那个转发键。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
大家好。
你看啊，我们每天都被海量的信息轰炸，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极其荒谬的想法，或者那种看似无聊的梗，能像魔法一样瞬间占据你的心智？
确实，这种现象太普遍了。
对吧？我最近刚好读了一些资料，真的是有种醍醐灌顶的啊哈体验，迫不及待想给你分享。在这个数字空间里，我们面临的其实是一场非常浑浊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感染泥潭。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带你穿梭在流行病学、互联网文化还有商业历史之间，去彻底看透思想究竟是如何像病毒一样疯狂传播的。
这是一场非常隐秘的战役。说实话，生理上的病毒，我们可以用化验单上的数字来衡量，但是在数字世界里，思想病毒引发的症状，可能就是你无意识的一次点赞，或者是突如其来的愤怒，甚至可能是半夜的冲动购买。
没错，太真实了。
所以，如果要看清这些信息传染病到底长什么样，我们就必须深挖它底层那套冷酷又精密的运作逻辑。今天我们不仅会探讨这些现象，更会带你看透背后的为什么。
好的，那个，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谈到传染病的底层逻辑，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回顾一下真实世界里那种纯粹的生物学破坏力。
对，作为对比。
比如，大约101年前的那个冬天，后来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全球大瘟疫首次现身。
那场灾难的规模，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让人觉得就是不可思议啊。
是极其庞大且沉重的。你看啊，当时那场大流感在全球范围内感染了整整5亿人。
5亿？
对，5亿人，这占到了当时地球总人口的5%。
哇塞！
它的传染力极其恐怖，甚至连冰天雪地的北极地区，还有那种与世隔绝的偏远太平洋岛屿上的人都没能幸免。最终，这场瘟疫夺走了5000万到1亿人的生命。5000万到1亿人，这种破坏力简直像是有某种恶意的智慧在背后操纵一样。但是，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经典著作《自私的基因》里，其实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视角。
他怎么说的？
他提醒我们，基因或者流感病毒本身其实并没有大脑，他们显然不想要任何东西，就是说，他们不会像我们人类一样，突然想要吃一个纯素食的冰淇淋三明治，对吧？
确实不会。其实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正是这种不想要任何东西的特性，揭示了进化的冷酷效率。
怎么说？
引入自私这种拟人化的视角，其实是我们人类理解复杂进化机制的一条绝佳捷径。你看，如果你把病毒想象成自私的，只想要一件事儿，也就是复制自己，很多现象瞬间就解释得通了。
啊，只为了复制。
对，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病毒变异得过于致命，一瞬间把世界上所有的宿主全杀光了，那它自己是不是也就跟着灭绝了？
对哟，宿主死了，他也活不成。
所以，成功的病毒真正需要的是宿主还好活着，然后带着他到处走动，去感染更多的人。
原来如此，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道金斯抛出的那个著名概念——魔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基因。后来，苏珊·布莱克莫尔又对这个概念做了极其深入的扩展。
是的，他们把这套理论延伸了。
对，他们直接把流行病学和遗传学的这套生存逻辑套用在了人类思想的传播上。我们在现实中对抗病毒时，经常听到流行病学家谈论基础传染数，也就是 R0，衡量一个人感染后能传染给几个人的那个指标。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群体免疫，也就是蜂巢免疫。
但说实话，群体免疫的运作机制往往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脆弱得多。我们总觉得它是一个渐进的保护罩，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悬崖。
悬崖？
对，以麻疹疫苗为例， 如果在一个人群中有 95% 的人接种了疫苗，那么即便剩下的 5% 因为健康原因无法接种，他们也是绝对安全的。
因为病毒传不过去了。
没错，因为当病毒试图传播时，它遇到的大多数是绝缘体，传播链条瞬间都断了。但是只要这个接种率哪怕发生极其微小的下降，比如仅仅从 95% 降到了 93%，
才降了2%。
对，仅仅这2%，那面无形的保护盾就会瞬间崩塌，病毒立刻就能重新具备席卷整个人群的能力。
哇，仅仅2%的缺口，防线就全面崩溃了。那你看，如果我们把这个传染模型平移到互联网上呢？
那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量级。
对啊，你想想，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思想的传播慢的简直是像蜗牛，它们被锁在地下室积灰的书籍里慢慢移动。现在的互联网本质上就是把这些思想直接扔进了一个超高速运转的全球共享皮氏培养皿里。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大家都在这个巨大的培养皿里挤在一起，互相疯狂传染。早期的互联网生态其实完美印证了这个培养皿效应。
比如呢？
你回想一下10多年前那些臭名昭著的垃圾邮件，比如那个尼日利亚王子骗局。
哎呀，我知道那个。
对吧？这种写的漏洞百出、充满语病却承诺给你一大笔钱的邮件，就像是刚刚进入一个无抵抗力的人群的原始病毒。
当时大家都容易上当。
没错，人们没见过这种东西，极易被感染。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吸取了教训，就相当于在数字世界里获得了抗体，
有免疫力了。
对，这就迫使媒体和内容制造者们必须不断去变异，制造那些我们免疫系统还无法识别的新型创意病毒。
哎，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如果说早期的垃圾邮件还算是粗糙的自然突变，那现在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很多爆款内容，简直就是人工合成的定向武器了。
确实，现在越来越精细化了。
比如某些以列表文章出名的爆款网站，像 BuzzFeed 之类的，总爱发一些什么喂时间的10种愚蠢方法。你明明知道它无氧无氧，但手指就是控制不住要去点开它，甚至顺手转发。
因为这些内容完全由深谙心理学的人逆向工程设计出来的，他们非常清楚怎么精准地按下我们的多巴胺水关。为什么网站要设置那些转发和点赞按钮？因为传播特定思想能让我们在某种文化中获得地位和满足感。
对，这就牵扯到文化环境了。
谈到这种逆向工程，就必须引入我们所处的文化的水温。
水温？
你想象一下，你是一条鱼，你的后代发生了一种基因突变，使得他们在温暖的水中能生存得更好。如果恰好地球变暖了，水温升高了，那么你的孙子辈就会繁衍得极其成功。
因为环境刚好适合这个突变。
没错。但反过来，如果冰该融化导致水变冷了，那种喜欢温水的突变不仅毫无帮助，反而会让你的后代注定灭绝。思想也是一样，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就是思想生存的水。
水温决定了什么样的思想突变能活下来，这让我想起硅谷大佬马克·安德森那句名言，软件正在吞噬世界。
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现在的现实是，软件不仅在吞噬世界，他们还在通过各种手段加热这锅文化热汤。社交网络上的那些深色图案或者诱导设计、点赞按钮，这些都在构建我们的文化，也就是塑造适合某种特定思想存活的水温。
一点都没错。
但我这里必须要发问了，我们总觉得转发一个 BuzzFeed 的列表是我们自己的主动选择，是自由意志，但听起来一旦这种思想病毒被完美的逆向工程了，切中了我们的软肋，我们其实根本别无选择。就好像闻到大量胡椒粉就一定会打喷嚏一样，完全变成了生理反应。
如果把这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打喷嚏的瞬间反应了，它其实是一个持续剥夺你防御能力的过程。这里有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专业概念，叫做超级感染。
超级感染，听起来像是在病房里交叉感染了什么更可怕的致命菌。
在数字空间里，它的运作机制同样极其冷酷。 超级感染是指在一个人处于弱化或者情绪波动的状态时，用稍微不同的版本一次又一次地感染他们，直到这个生物体彻底开崩。
我的天，所以算法是在对我进行针对性的情绪压力测试。
对，它在不断试探。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深度的递归现象。观念改变了文化，而文化又反过来改变了观念，
互相影响。
是的，所以你刚才提到的那些 UI 设计，比如点赞按钮，绝不是中立的。
不是中立的。
当然不是。这就好比是在决定汽车出厂前要不要装安全带，或者是医生接生婴儿前要不要洗手一样。这根本就是在进行文化层面的基因工程。我们对选择传播什么想法是负有责任的。
哇，细思极恐啊。那既然水温和平台算法如此强大，作为一个微小的个体，我们究竟如何才能成功引发一次传播浪潮呢？
你是不是觉得个人的力量很渺小？
对啊，我看到资料里有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小故事，说是一个8岁的孩子在某一个极其正确的时间把一个溜溜球带到了他那所正确的学校里，仅仅1周之内，学校里几十个孩子开始玩，1个月内全校每个人都在玩，但几周之后这股风潮又离奇的彻底消失了。
这说明了什么？
这似乎说明总得有人去当那个打破瓶颈的零号病人，就是说有人必须先走一步。
没错，那个带溜溜球的孩子其实揭示了传播权力的下放。你想想，过去在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持晚间新闻的时代，那时候只有3个电视频道，少数高管垄断了思想的守门人权利。
电视台播什么我们就看什么。
对，但现在那个垄断时代已经终结了，现在决定分享什么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说到我们自己决定分享什么，资料的作者分享了他自己20年前的亲身经历，当时他写了一本叫《许可营销》的书。
嗯，这个案例很有意思。
最开始他是作为免费电子书发布的，因为当时的文化水温已经准备好了，读者的数量像滚雪球一样爆发，从1000人涨到5000人，然后10000人，最后居然达到了惊人的400万人，
非常惊人的数字。
后来他自己出版了精装本，直接冲到了 Amazon 畅销书榜的第5名，卖掉日本版权后又排到了第4名。但他做这些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就像他说的，传播关于思想传播的想法。
对，这其实完美诠释了究竟什么是文化。作者对文化给出了一个极简单直击轮魂的解释，就1句话，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情。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情，这听起来有点像某种徽章或者图腾。
没错，它就是一种图腾，它是一种识别自己为我们这个群体一部分的仪式。当那几百万人选择下载并分享那本书时，他们是在进行一种身份认同。
但等等，这里我必须挑战一下这个逻辑了。所以让一个想法爆红，究竟是像那个8岁孩子带溜溜球去学校一样纯靠瞎猫碰上死耗子的运气，还是像这位作者出书那样可以被精心策划和逆向工程出来的？这两者难道不矛盾吗？
啊，这是个极其敏锐的问题。其实他们根本不矛盾，因为时机，也就是文化的准备程度，和图腾，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身份认同，两者是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啊。
对，回到我们那个水温的比喻，你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强迫海洋的水变暖，那是一种宏观的演进，但是你可以为那些已经在温水里游弋的鱼提供最适合他们的变异图腾。
所以就是顺势而为加上精心设计。所以你看，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既然旧时代的守门人像克朗凯特那样的人已经消失了，现在人人都能传播思想。
对，门槛见到了最低。
那在一个缺乏监管的所谓自由市场里，我们会走向何方呢？这让我想到资料里提到的一个历史教训，300年前的残酷职场。
是的，如果我们回顾那个真正毫无监管的自由市场，运行的是一套非常残酷的逻辑。在那时候，工厂里雇佣11岁的童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老板为了防止工人偷懒，甚至会把紧急逃生门上锁，结果导致女工在火灾中丧生。
太残忍了。还有把废水直接排入河中，在当时的人看来，任何干预这些行为的举动都是对自由市场的入侵。
但幸运的是，民主制度最终取得了胜利。经过一次次的悲剧，社会强制引入了安全措施，
虽然这些规则增加了成本，但这部分成本分散到了整个社会中，最终的结果是工人们变得更健康了，甚至有钱去消费了。
所以自由市场的竞争其实只有两个明确的方向，一种是争分夺秒的冲向谷底，也就是彻底取消监管，买家自负生死；另一种则是向上攀登，大家在耐用性、工程卓越性上进行良性竞争。
没错，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作者曾提到他去华盛顿特区作证的经历，当时是为了针对垃圾邮件的问题。
哦，对，那个直销协会当时声称我们不需要任何法规。
对啊，但作者立刻指出了问题所在。如果垃圾邮件合法，而且没有任何代价，那么那些一无所有、完全没有底线的人就会彻底污染整个媒介，这就会迫使有道德的人也只能跟着在谷底竞争。
这太真实了。如果我把现在的互联网平台比作城市规划，如果那些社交巨头的领袖们拒绝设定规则，那就好比城市规划师建了纵横交错的超级高速公路，却死活拒绝安装红绿灯，还美其名曰这是自由驾驶，这肯定会变成全社会的连环大车祸。
这个比喻极其精准，就像曲棍球和足球比赛，如果没有裁判是根本无法进行的。如果我们创造一个诱使人们逆向就向谷底的系统，最终就会彻底毁掉这个文化系统。
确实如此。
所以规则，比如安全带，比如不贿赂官员，这些才构成了健康的文化汤料。在思想传播中，我们在享受无摩擦转发带来的快感时，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裁判和守门人的共同责任。
哇，今天这场深度脑力激荡真的太精彩了。我们从101年前那场 H1N1 的灾难开始，看到了道金斯笔下自私基因的冷酷逻辑。我们剖析了那些被逆向工程设计出来的 BuzzFeed 爆款，也看到了那个用溜溜球引发风潮的8岁男孩。最后，300年前那些血汗工厂的惨痛教训提醒了我们，我们在当下的数字世界里不能走向毫无底线的狂奔。
对，我们不仅是思想病毒的被动宿主。
没错，我们更是这场文化进化的基因工程师。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聆听的你，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嗯，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如果你现在已经认同有些观点像具有极高传染性，甚至会故意超级感染你的病毒，那么在你的日常数字生活中，属于你个人的数字免疫系统或者认知防火墙究竟应该长什么样？
这是一个非常切身的挑战，
对吧？下一次当你本能的想点击那个带有强烈情绪的转发按钮时，你会如何隔离这个可能有毒的想法？希望今天的解析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带着这份新的清醒，却重新审视你的信息流吧。感谢你的加入，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